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就没有提这个，就是关于三中全会的一个字儿。最后的话呢，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常来说，当大家看到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都是一些人事任免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人事任免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只能等到中全会或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哈，就这一次政治局讨论的这个其他事项涉及到了哪些人事的任免。关于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开会的时间，我一直就猜不到。因为刚才咱们提到香山论坛哈，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在香山论坛召开之前，对李尚福无论如何得有一个了断。如果他不做国防部长的话，那就得任命一个新的国防部长，然后呢就让那个人去参加香山论坛。但是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就是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会不会在香山论坛之前开。那如果是在香山论坛之后开的话，也是很奇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11月份的时候要去旧金山参加 APEC。APEC 是11月12号到18号的时候举行。那二十届三中全会如果要在这个习近平回来之后再开的话就太晚了，就中共开这个中全会就没开的这么晚过。那在之前开的话呢，就是那现在应该就宣布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变得一头雾水。中共现在等于是开始放假了啊，9月28号是中秋嘛啊，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中共11的这个长假。那11长假的话，就这次要连放10天的假。所以等到11长假结束之后，等你等到11月7号8号再回来宣布什么时候开三中全会，那这个会期的话就太晚了。所以总的感觉哈，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到现在一直不宣布这个三中全会的日期，一个很大的原因我猜测就是他对于人事布局举棋不定。秦刚跟李尚福如果真的被免去国务委员哈，或者是中央委员，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需要中纪委提前宣布啊。那么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啊，至少10天之内不会看到。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到底谁来接秦刚和李尚福的班儿，就习近平好像总是下不了决心。关于这一次这个所谓的国庆招待会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我们再说第二个新闻，是关于恒大的。中国恒大集团表示说，他的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呢，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说得好听啊，其实就是被捕了。恒大集团所有的相关股票，包括中国恒大、恒大汽车和恒大物业全部停牌。许家印其实在这个当时房地产搞得特别红火的时候，他就疯狂的向其他别的领域扩张啊，他搞什么恒大汽车是吧，然后呢他搞这个什么这个足球和排球，然后呢这个他还就是涉及到什么金融啊、旅游啊、什么文化事业，就他搞了很多很多这些方面，摊子铺的非常大啊，就涉足到了很多的领域。这个许家印呢，他当时这个企业搞得很红火的时候，他也知道如果党要捏死他的话那是很容易的事儿。所以呢当时许家印是处处表白啊，说他是党的人。这个恒大集团虽然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呢他是广州市第一个建立党委的这个民营企业。而且呢恒大集团有35个党委，有18个党总支，还有1023个党支部，还有10841名党员。许家印自己就是共产党员啊，虽然他是政协委员哈，但是呢他也是共产党员。然后呢许家印还经常说恒大是党的恒大。2018年这个9月份的时候，许家印获得了第10届中华慈善奖，他领奖的时候说，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许家印走到今天就活该了是吧，既然你的一切都是党给的，现在也该轮到你为党牺牲了是吧，党现在需要借你的项上人头一用。中国的房地产暴雷，当然最惨的是那些买了恒大房子的散户是吧，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一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嘛。那恒大不能交楼，那么这些买了烂尾楼的人就需要维权。中国过去的房地产泡沫是靠中共吹起来的啊，各种政策这个把这个泡沫给吹大，目的呢就是为了炒高房价，然后呢好把这个地卖贵了，卖贵了之后政府是无本万利啊，卖了地之后就能拿钱嘛。就拿这个房地产泡沫呢去割百姓的韭菜，特别是中产阶级的韭菜。中产阶级是油水最大的啊，这倒并不是说中产阶级钱最多，而是因为那些高层的人呢，他们是不能被当韭菜割的。所以这些中产阶级就是什么这个民企啊，什么一些创业的老板呢、 或者是一些企业的高管呢、啊，或者是外资企业的一些白领打工的人呢、啊，就这批人的话，也是主要收割的对象啊，用房地产收割的对象。那么这么多的这个泡沫，这么大的泡沫哈、啊，它是里边还是有一些真金白银的，但是这些真金白银呢，已经被中共都给转移走了啊，就像那些卖地的钱。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百姓面临着烂尾楼问题的时候，需要这个就是维权的时候，得有一个人背锅呀，是吧？那这个人除了许家印还能有谁呢，是吧？中共是需要靠许家印借你向上人头一用，是吧，去平息那些烂尾楼楼主的怒火。所以许家印被抓呢，其实也是给其他别的房企敲响了警钟，因为烂尾楼的楼主买的也不光是恒大一家的地产，是吧？所以你看来看去，中国所有这些搞房地产的就一个人最聪明啊，这人就是潘石屹。很多人都想做李嘉诚啊，谁都没学会，潘石屹学会了啊。潘石屹是见势不妙，抛掉房地产就跑到了美国，现在在纽约还逍遥着呢，是吧？许家印呢，其实或许也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所以在这个出事之前是想方设法的转移财产。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许家印和他的老婆丁玉梅一共出售了中国恒大，就是这是一个股票的名字，叫中国恒大，12亿股的股票。作为一致行动人，许家印和他的妻子丁玉梅呢，就持有中国恒大的股份比例从 76.69% 下降到了 67.87%。这个，所以这个许家印和他的老婆都是这个胡润富豪榜上有名的这个富翁了啊。像丁玉梅就是许家印的老婆，他的这个财富在2019年的时候，在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9胡润女企业家的这个榜上，丁玉梅是170亿元人民币财富，排名在第26位。那么由于这个许家印和他的老婆丁玉梅手里边有大量的恒大的股份，将76.69%，是吧？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每年恒大分红的这个金额方面的话，也是拿的最多的。他的家族一定排在第一名嘛，对吧？四分之三以上都是他们家的股票。从2009年上市以来，中国恒大累计分红733.86亿元，而许家印夫妻呢，联合拿走的这个真金白银啊 ，cash 啊，现金的话，就超过500亿元。然后呢，他拿了钱干嘛呢？他们俩在这个英属维京群岛啊和开曼群岛建立离岸公司，通过恒大拿到的分红呢，都转移到境外。这样的话，等于是许家印跟丁玉梅就手里边持有大量的这个资产。然后呢，现在许家印要出事了嘛，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他就把这钱都给了他的老婆丁玉梅。完了之后的话，和他就离婚了啊。离婚了之后的话，这个丁玉梅就变成了他的前妻啊，就变成了一个独立持股人了，变成恒大一个独立的持股人了。网上呢，现在还有一个推文哈、啊，说这个许家印呢，还给了他儿子好多钱啊，说他给他儿子23亿这个在美国的信托基金，规定他的儿子只能享受分红和利息，不能够动用本金啊。然后呢，说他的孙子是可以继承本金的。所以这个许家印把大量的钱转出去啊，这个肯定习近平非常生气啊，肯定是希望许家印能够把钱再拿回来。所以之前当这个恒大要违约的时候，习近平就逼着许家印卖他的这个豪宅啊，然后呢卖他的这个游艇啊，卖他的私人飞机啊，去还这些债。那现在的话，等于是你许家印在境外还有500亿，是吧？所以抓了许家印呢，也是为了把这些钱拿回来。而许家印呢，做了一个很绝的这个大招啊，放了一个很绝的大招，就是在美国的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在美国法院生产破产保护，申请破产保护呢，美国的那些这个债券的这个就是。就得这个优先的去还。恒大是发行了很多美元债，而且票面的利息是很高的，很多年利率都超过了 10% 啊。那这些高年利率的债券都谁买了呢？许家印自己买了很多。哦，你可能会觉得许家印对自己的公司好有信心的，是吧？自己公司发债完了之后自己就买。其实许家印是想方设法的把钱洗到自己的腰包里。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公司的现金流不断，那么这些高息的美元债券所产生的收益就都归许家印了啊！因为假如说是一年 10% 啊，许家印买了这个50亿美元的债券啊，我乱说的哈，那一年的利息收入超过 10% 嘛，那就是5亿美元呢。只要公司还活着，现金流没断，许家印就有高额的利息可以享受。而当公司现金流断掉的时候，你这个手里面债券不是不值钱了吗？对吧？哎，许家印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破产保护的结果就是要优先偿还美元债， 所以他等于是购买的美元债的话呢，还不会出现大量严重的违约啊，所以他又大赚了一笔。所以我觉得中共查恒大的话，就是肯定是非常恨许家印啊，去想把他这些钱全都拿回来，能不能拿得回来是另外一回事了啊。那么给许家印定的罪啊，至少肯定会有非法挪用资金，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比如说某一个楼的这个在建的这个款啊，应该是专款专用嘛，人家都把钱给你了是吧？你应该盖这个楼给人家，现在烂尾了，那说明你没有做到专款专用啊，所以有非法挪用资金的情况。然后呢，肯定他会有利用内部消息买卖股票套利的这种情况，肯定会有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这些情况。所以这些罪名的话，一个一个堆上去，因为数额特别的巨大，是吧？或许许家印罪不至死啊，但是估计是快要得把牢底坐穿了。许家印其实就是中共的这个白手套，中共权贵家族的白手套。他赚的钱确实不少，但是呢，更多的钱一定是给了太子党和权贵们，是吧？交了保护费了。但是等到许老板出事的时候，没有一个太子党会出来保他。这个呢，就真像那个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浮士德，是吧？换来了几年的荣华富贵之后呢，就被扔到地狱里了啊！当然，许家印是被扔到监狱里了啊！而且这一次不光是许家印本人坐牢，主导恒大财富的是许家印的二儿子，叫许腾鹤，也被捕。所以其实你想，有的时候你觉得许家印很傻是吧？他没有及时逃跑。再一个就是说，他如果真的了解这一行的危险的话，是不该把他的儿子也拉进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我觉得咱们之前曾经说过，如果这个恒大进入破产清算的话，会有大量的房子涌向市场啊，潮水一样的涌向市场，然后呢会把这个房价打下来，然后呢就会带动更多的这个房企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啊，然后的话再造成更多的房企破产，那么其他别的那些资不抵债，然后资金链断裂的房企的这个什么董事局的主席，什么他的这个首席财务官什么什么之类的话，也可能会这个步许家印的后尘啊，就最后等于是他们也会进监狱里边。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是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已经是人人自危了啊。中共经常讲房地产什么金九银十是吧，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金九银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金九银十啊，是不是在九月份跟十月份的时候能够卖出一些房子。中共是为了达到金九银十是出台了很多的刺激政策的啊，包括这个像什么认房不认贷啊，什么放开这个一线城市限购的政策等等。但是我们且看哈，我们再看这个九月十月份房地产销售的数据吧。另外一个事儿跟大家说个事儿哈，明天呢是中秋节啊，我会在这个频道上推出一个系列的特别节目，这个特别系列节目是关于台湾大选，因为台湾大选明年1月13号就投票了嘛，所以呢这个也是台湾一些朋友非常关心台湾的命运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会在我这个频道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 YouTube 大 V 的频道上哈，同时推出一个系列节目，讲一下关于这个中共对台湾的这个信息战啊，包括比如说中国大陆的这种经济真相啊，中国大陆的人权的情况，中共对台湾的总体战略啊，中共的统战部门他们的这个架构和他们怎么去运作的，就针对台湾怎么运作啊，怎么去渗透台湾等等，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会去采访那些这个美国的政要，就是比如说像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啊，这个级别的人啊，这个前国务卿吧，那助理国务卿或者是参众议员呢之类的啊，就是由他们来讲一下对于台湾选举的看法。那这些事情呢，我们会做一个系列节目。现在目前策划的大概是一共八集啊，大概是每隔两周一次，周五的时候呢，在这个频道上播出。现在这都是在策划阶段啊。那第一集的话呢，已经做出来了，是我和江峰和唐靖远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谈一下中共对台的总体的战略部署，包括中共会不会打台湾呢？它的总体战略部署是什么？那么这个节目呢，明天会在这个频道上播出啊。那就是明天的话，我就不再单独做节目了，因为明天是中秋节嘛，所以我也自己休息一下啊。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澳大利亚的雷和加拿大的韩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另外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蓝莓优品的给大家的这种优惠政策哈，就是70块钱打85折，然后呢会得到这个小礼物啊，就是在这个中秋节之前，在9月30号之前呢就过期了，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频道内容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五千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五，开创文明。仓颉造字。据传说，皇帝命令史官仓颉创造文字，仓颉用他的两双眼睛观察天地万物的形状、特征和鸟兽的形迹，从中受到启发，创造了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兼有象形、表音、会意等特点，内涵博大精深，经过历代演变以后，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天上降下粟米，鬼在夜里哭嚎。对于这个说法，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解释说，文字的创造使造化不能隐藏它的秘密，所以天才降下了粟雨。又因为有了文字，精怪不能掩盖它的行踪，所以鬼在夜里哭泣。不过也有古籍记载说，文字早在皇帝之前就已经出现，皇帝时期造的文字只是中华历史上造出的多种文字中的一种。另外有古籍记载说，仓颉是在皇帝之前久远时期的一位上古帝王，名叫颉，又姓侯刚，被称为仓帝始皇氏。他在禅通纪出生，在位长达110年。据说仓帝长着四只眼睛，能看透世间万物的变化。他在得到河图洛书以后创造了文字。后来到了皇帝时期，皇帝的史官名字也叫仓颉，和仓帝同名，所以被后人混同为一个人。无论中华文字是仓帝创造的，还是由皇帝的史官仓颉创造，它的内涵其实都一样，就是说中华文字来自于神的传授，是上天对中华民族的恩赐，背后隐含着天地神灵的机密。中华文字博大而玄奥，为人类能够传承神传文化，最终有机会回归神，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工具。也正因为这样，受到天地鬼神的羡慕甚至怨恨。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历史是重复轮回演绎的，文明也是经过了反复的奠定过程，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墨叟记载，伏羲时期创造了龙书，神农氏时期令屏风造了会书，少昊造了鸾凤纹，大禹造了钟鼎纹。现在中国的不少名山绝壁上还留存着不少上古时期刻下的天书， 不属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字，至今没有人能辨认。比如著名的仓颉书、夏禹书、红岩天书、巴蜀符号、东巴文字、狗篓碑、夜郎天书、仙居蝌蚪文等等，这些都属于失传的上古文字。所以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在文明的一次次轮回中，曾经创造出了多种文字。只不过在这些文字里边，象形文字内涵最博大，能与天地神灵相通，可以完美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神传文化，所以才被选择并流传下来。而其他种类的文字已经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失传。中华缕律。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属于不同的体系。中国传统音乐相应的乐理部分主要由律吕、五音等组成。律吕又称十二律，分别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喜、重吕、雷宾、林钟、夷则、南吕、无赦、应钟。以十二律来定五音，五音是宫、商、爵、徵、羽，或者另外加变征、变宫等等，形成旋宫转调，构成完美的东方音乐体系。帝王世纪记载，皇帝命令凌伦确立十二律。凌伦在昆仑山北麓选取笔直而且厚薄一致的竹子，先做成三寸九分长的管子，用它吹出的音高定为黄钟律，相当于 C 调。然后根据声音搭配最和谐的三分损益法，按比例制作了十二根长度不同的管子，并根据凤凰的叫声来进行校正。据说雄凤能鸣叫出六种声调，雌凰也能鸣叫出另外六种不同的声调。凌伦模仿凤凰鸣叫的声调制作出的十二根管子，吹出十二种相应的声调。仿照凤的声调称作六律，仿照凰的声调称作六吕。凌伦把十二律的奇数音称为律，偶数音叫做吕，合起来就叫律吕。皇帝还命令荣源铸造了十二口钟，作为天下律吕教音的标准，来固定和统一天下的声律。在本轮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中国古代音乐体系在十二律的发明和使用方面来说，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成熟完备，臻于完美。相比之下，西方则直到十八世纪初，巴赫创作出平均律键盘曲集，西方的十二平均律的确立和系统使用才达到成熟。中华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礼乐的功用，一直把它作为帝王治理和教化天下百姓的重要方式。帝系谱记载，在遥远的三皇时期，女娲氏做天下的王时，曾经命令娥陵氏制作了都梁管这种乐器来统一天下的声律。由此可见，中华音乐体系在遥远的上古时期就已经发展完备，只是由于律吕的频率没有固定，随着时间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所以不同时期就对律吕的频率做出统一和规正。情况很可能是中华音乐体系从遥远的史前文明时期流传了下来，传到皇帝时，皇帝又命令凌伦重新统一和规定了当时天下律吕的音高和声调。 创作乐舞。皇帝时期还创作了大型乐舞《云门大卷》，用来祭天。《云门大卷》和唐尧的大弦、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户、周武的大武，这六首乐舞合称为六代之乐，以云门大卷为首。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弦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户享先比，大武享先祖。皇帝自己除了亲自创作琴曲《华胥引》之外，还创作了上古神曲《清绝》。据说《清绝》能够沟通天地，号令鬼神，演奏时可以让鸣鹤翱翔，凤凰蔽日。关于《清绝》的创作背景，《韩非子》有如下记载：皇帝在西泰山召开了一次安定天地神人的鬼神大会，他乘坐着由六条龙导引的象车，车的左右各站立着一只毕方神鸟，风伯做法为他清扫道路，雨师降下甘露使尘土不再飞扬，虎狼在前面开路，鬼神在后面保驾，腾蛇伏在地上以示恭敬，凤凰在上空盘旋，为他遮挡骄阳。据史书记载，清绝具有召唤汇聚鬼神的能力，所以只有德行很高的人才能镇住各方神灵，才配得上听闻这样的大乐，而德行浅薄的人听到以后会招致大的灾祸。清绝的音乐最悲，德行和道义浅薄的人不配聆听。据说春秋时期的晋平公强制命令师旷演奏清绝，结果招致大风吹落廊上的瓦片，晋国大旱，庄稼三年颗粒无收。古人作大雅之乐来象征和展现天道天威，德行不顺配于天地，尤其是君王，不顺天修德，妄自尊大，不仅自己招来灾祸，还会祸害一方，乃至祸害天下黎民百姓。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是孙正黑和 CJ